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早晨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官员说塔利班激进分子在西北部的一所学校打死了至少80人；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悉尼咖啡馆人质劫持事件是一名精神错乱者的幻觉造成的；美国一组资深防务专家说五角大楼夸大了加强美中两军关系的意义。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播报两则新闻。巴基斯坦官员说塔利班激进分子闯入西北部城市白沙瓦的一所学校，打死了至少80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当地一名医生说，激进分子星期四在这所军管学校还打伤了至少80人。医院人员说，很多伤者伤势严重。6名携带自动武器的男子闯入这所学校，其中一人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至少2名激进分子被击毙。当地政府发言人对记者说，这些激进分子身穿军服。巴基斯坦军方官员说，大多数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已经撤离，其他人被扣押在学校的礼堂里。有关官员说，目前正在展开营救。塔利班发言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并声称此次袭击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边境附近的西北部落区对激进分子发动的攻势。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悉尼咖啡馆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是一名精神错乱者的病态幻觉造成的。星期二，阿伯特与澳大利亚民众一起悼念这起事件的死难者。星期二清晨，警方为了解救人质采取了突击行动，2名人质和劫持者在枪战中丧生。阿伯特在临时建立的纪念碑前献上鲜花，他说，出生于伊朗的犯罪嫌疑人精神极度不稳定，并说此人长期以来有犯罪前科，精神不稳定，并参与极端主义活动。50岁的犯罪嫌疑人哈尼·摩尼斯对澳大利亚当局而言并不陌生。阿伯特说，看来摩尼斯未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摩尼斯自称是穆斯林的神职人员，2003年被控杀害前妻后获得保释。他还被判定曾经给死在阿富汗的澳大利亚军人的父母寄送威胁信。在对峙过程中，摩尼斯强迫人质举起写有伊斯兰信仰字样的一面旗子。摩尼斯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他支持伊斯兰国。澳大利亚官员强调，摩尼斯看来与任何恐怖组织都没有联系。西南威尔士警方说，这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澳大利亚穆斯林组织发表声明，谴责摩尼斯劫持人质以及使用伊斯兰旗帜。接下来我们看一则有关美中两国关系的报道，美中这个两国军事关系的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谋求呢与中国发展和强化两军的关系，期望降低双方发生误判的风险。不过美国一组资深防务专家说，五角大楼夸大了加强美中两军关系的意义。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3年6月，美中两国国家元首宣称要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自那时以来，两国军方一直在试图强化双边交流与互动，希望以此降低两军正面相遇时发生冲突的风险。
欢迎你们到我们。
一年半来，双方不仅提升了两军交流的规格和频率，并取得了一些 旨在降低两军误判风险的实质性成果，包括中国今年四月借主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机会，推出并与美国等20个国家的海军共同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与此同时，中国军方继续采取五角大楼所说的不专业、不必要的动作。2013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拦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险些酿成相撞事件。今年8月，美国海军一架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近距离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美国称在中国近海的公海上活动符合国际惯例，并且会继续下去。中国坚称不会停止对美军飞机和军舰实施拦截和反制。在12月10号，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的一场美中安全关系讨论会上，台上的嘉宾一致认为，美中加强两军交流与互动，对两军降低军事冲突风险的影响极为有限。汤姆斯·麦肯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分管政策的副助理部长。
两军关系有它的作用，可以帮助两军在军队正常和专业行为准则方面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是它的作用很容易被夸大。美军受制于文官，听军队文官统帅的指挥，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受制于共产党。那些认为军队与军队的关系可以超越这种整体的政治框架的任何想法都是幼稚的。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高度重视与中国海军的交流和互动。今年10月，他自豪地说，过去一年中他曾5度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会面，比他跟任何其他国家海军指挥官的会面更加频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认为，格林纳特上将夸大了加强与吴胜利个人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
当格林纳特上将有机会谈论更重大的中国议题时，他更愿意谈论自己如何能接触到吴胜利。我认为他这样做没有好好利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和努力。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弗里德伯格说，夸大美中两军关系意义并为此过分费心的美国高级官员不止格林纳特上将一个人。
我的确认为美国方面往往过分看重发展两军关系，这可能反映了我们的自由价值观和文化，以及透明与敞开沟通渠道可以解决根本分歧的理念。但我的印象是，国防部和海军最高管理层把很多精力投入了计划和安排，为的是启动下一轮两军对话。
安全问题专家们说，美国与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无法通过加强两军交流与互动来解决的。在两国政治领导人未能解决根本分歧之前，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将挥之不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政府开支预算法案中有很多与开支没有直接关系的附加条款呢，其中呢就包括和中国相关的内容。下面是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3号通过$11,000亿的联邦政府开支法案，众议院上星期也以219票对206票通过了这个法案，使绝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维持运转到明年9月30号。法案除了批准政府开支，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附加条款，其中一项禁止美国学校午餐使用中国加工的鸡肉产品。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罗莎·德劳罗是这一条款的发起人之一。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食品安全存在严重问题。
因为我们无法检验所有鸡肉，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允许中国鸡肉产品进口到美国，也不应该允许进入我们的学校午餐项目。
德劳罗议员说，禁止中国鸡肉进入美国学校是为了保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中国食品安全一向是美国国会与民间人士关注的焦点。美国农业部最近批准了中国加工的冰冻鸡肉出口到美国， 德劳罗议员说，这样做是为了换取中国取消对美国牛肉的禁令，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管是对中国人民还是对美国人民，最重要的是安全食品。我不认为中国民众现在有信心他们吃的食品是安全的。我不希望来自中国的食品影响我们的公共健康。
中国对于美国国会开支法案中禁止中国鸡肉的条款表示不满。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美国国会开支法案中涉华不利条款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做法，违反了公平贸易原则，对外发出错误信号。专家认为，目前美国人消费的鸡肉 99% 来自美国，把美国鸡肉运到中国加工再出口到美国，运输成本太高，其实并不现实。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费城郊区警察呢正在搜寻据称开枪打死六位家人的枪手。当局说，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布莱德利·威廉斯通携带武器具有危险性，他可能需要手杖或助步器帮助行走。蒙哥马利县地区检察官菲尔曼说，警方此刻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驾驶汽车的信心。警方已经找到了斯通自己的汽车和手机，所以不知道他现在如何行走。斯通涉嫌枪杀了他的前妻、前妻的母亲和祖母等六人。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乌克兰为避免破产急需100亿美元。当他在布鲁塞尔与欧盟的部长们举行会谈后，记者们问亚采纽克何时需要这笔款项时，他回答说，昨天。乌克兰与亲俄分离分子的战争重创了已经衰败的经济，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跌至有史以来最低点。欧盟要求乌克兰实行经济改革以换取财政援助。但是亚采纽克只向俄罗斯说，跟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核国家作战是艰难的。俄罗斯被指称向乌克兰分离分子运送士兵和武器。下面播报一篇年终特稿。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呢，早已为人们所预测了。然而呢，2014年用一些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比很多人预测的还要更早。下面是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014年用一些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伟表示，在中国，很多人将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前景视为一个负担。
中国不急于成为第一或第二，甚至第二都来得太快了。中国领导人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学者都认为，中国成为第二需要很长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4年前，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日关系变得这么糟糕的原因。
中国不仅是跟日本的关系恶化，中国一座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出现在越南附近的海域，激发越南的反弹。同时，中国同菲律宾的关系持续紧张，北京坚称拥有菲律宾附近海域的主权。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表示，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增长，这些问题将使得中国面临复杂的挑战。
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又是一个穷国，又是一个富国，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又是一个强国，中国又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又是一个超级大国，那么这种身份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啊，使得它的利益也是双重和矛盾。
今年，当很多国家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时，北京和莫斯科关系热络。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与亚太邻国和更多国家发展关系。中国派遣更多部队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任务，近2000人被派往中国公司有着重大石油利益的南苏丹。中国还增加了用于对抗致命埃博拉病毒的捐款。华盛顿和北京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海军今年首次参加了与美国海军的联合军演。
我认为现在中国应当拿出新思路、新模式，应对我们讨论的这些外交新挑战的新途径。我认为习近平做的正是这些，他正改变着中国为自己在世界定位的方式，通过外交途径应对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
中国适应其在世界不断提高的地位之际，也越来越多的被看作是世界下一个超级大国，但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习近平在外推动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他在国内巩固权力的努力也越来越令人担心。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月说，习近平如此迅速的崛起意味着危险，特别是当他涉及人权和压制不同政见的时候。奥巴马说，习近平利用中国民族主义令他的邻国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企业界人士在台北为期两天的两岸企业家峰会期间呢，表示为了台湾自身的利益，今后将推动两岸经贸向更密切的方向发展。但工商界的观点显然与民意有落差，现场示威民众抗议特权商人勾结中国政府出卖台湾的利益。下面是旭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两岸企业家峰会星期二下午结束之前，台湾前副总统、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方理事长萧万长和前经济部长、副理事长江炳坤以及台湾工商界人士的代表举行记者会，介绍了本次峰会的成果以及两岸经贸合作的最新进展。萧万长在发言中说，许多人可能都在想，为什么现在台湾还要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朝更紧密的方向发展呢？他说，这是台湾本身的利益所在。
我们必须要说，就台湾的经济发展需要靠的是市场，市场在哪里我们就要努力。当然我们不是说把市场完全寄托在一个市场，所有全世界的市场我们都要，但是这一个现在世界上大家都非常重视的，而且它正好就在我们的临近，跟我们又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市场所有的国家，全世界的国家都进去，都在哪，大家都在争取，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忽略。
两岸企业家峰会于2013年创立，并在南京举办了首次年会。今年在台北举行的峰会是近年来第一次在台湾举行的两岸企业家大型交流合作会议，也是台湾九合一地方公职选举后的首次两岸大型经贸活动，引起台湾各界的广泛关注。曾经担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江炳坤否认执政的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遭到挫败的原因包括两岸关系因素。他说，国民党的败选主要是原本支持蓝营的选民没有出来投票，跟两岸经贸发展没有关系。
那过去我们在推动两岸协商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的协议对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所以从航空、从观光、从 A 房，每一项其实呢，都是为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福祉为最主要的考量。
从今年三月的太阳花学运到最近九合一选举的结果，都证明台湾工商界人士的想法和民意有落差。
诱骗投资、抢劫财产、重残高官滚出台湾，共产救生来了，共产强大来了。
就在两岸企业家峰会的会场外面，一路如影相随抗议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到台湾参访的反服贸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台联青年军以及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数十人在会场外面示威，一度与警方发生推挤。 一位王姓青年学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反对台湾政府与中国经贸交流过程中的黑箱作业，反对特权商人和政府勾结出卖台湾利益。
对，其实我们反的是中国政权，反的是这个不民主不自由的这个中国政权，但我们不是讨厌中国人。对，所以很开心，就是我们中国跟台湾人都可以相互理解，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困境，就是他将少数的资源跟社会成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一位来自上海不愿透露姓名的交换学生说，他专程来到会场声援台湾抗议民众，因为他清楚自己政府的手段，用经贸关系束缚台湾的手脚，最后台湾只得就范。
但是我很清楚我们国家统战手段，以商压政，以政压商。我们国家那么多年没选举过，国民党的选举广告在我们上海的国际会场大拉拉的摆出来，说拯救台中，拯救台北。
中国前副总理、两岸企业家峰会中方理事长曾培炎星期一在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表示，纵观两岸面临的内外形势，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他呼吁两岸应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的新模式，让经济发展红利更多惠及两岸民众。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4年两岸企业家峰会在台北召开期间呢，一些民间团体和在野党人士在场外抗议，并批评这场峰会是两岸的权贵会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红顶商人和中国涉台机构、地方官员共同举办的会议，试图透过民间团体的交流干涉台湾政府行使的公权力。赖中强还说，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人民已经用选票制裁主导国共论坛的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以及吴伯雄家族，显示大家对于以党领政模式的不满。经济民主联合、台湾劳工阵线、黑色岛国青年等民间团体星期一在召开两岸企业家峰会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外表达抗议，台湾在野党台联党人士也在会场外高喊共产党滚出台湾等口号。台湾劳工阵线执行长张丰毅表示，这场会议是两岸权贵的峰会，不是两岸企业家的峰会。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岸权贵的交流其实呢只是掏空台湾的企业，完全没有对劳工、台湾的劳工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张丰毅还批评以康师傅方便面起家的台湾鼎新集团回到台湾投资，不仅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还在并购台湾历史悠久的味全食品公司之后，将该公司变成了黑心品牌。由太阳花学运成员组成的黑色岛国青年代表黄燕如表示，九合一选举结果证明马政府的恐吓牌和经济牌已经无效，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而不是两岸的政商和权贵。黑色岛国青年还制作了一个月亮花模型，打算送给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不过和警方发生推挤冲突，稍后有两人被带走。稍早也有台联党人士试图冲破警方封锁线而被送上警车。黑色岛国青年代表黄燕如表示不满，说台湾政府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抗议人士。
那如果之后政府还是要用司法追杀的方式来对付民间抗争的力量的话，那其实并不会打压我们的意志，司法追杀只会让我们更生气而已。我们现在会继续关注两个成员现在的状况。
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日前和台湾媒体主管聚餐时，对于两岸经济协议的谈判进度感到质疑，并发表了如果再来一个月亮花就没意思了等言论。这场抗议活动最后由两岸企业家峰会副秘书长魏可明出面接受月亮花和抗议信结束。抗议团体重申，两岸权贵和失职官员不应该凌驾人民的意志，破坏宪政体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 这项峰会是两岸民间企业家交流合作的平台，主要是加强两岸产业合作的沟通与协调，不涉及未经官方授权的问题。两岸企业家峰会总共有两岸人士数百人出席，除了中国海协会前任会长陈云林和现任会长陈德明之外，还有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前台湾副总统萧万长、台湾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以及中国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俄罗斯卢布汇率再创新低，支持卢布的紧急措施看来没有发挥作用。俄罗斯央行星期一晚上将利率从 10.5% 提高到 17%， 增幅之大出人意料，央行在俄罗斯货币经历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之后采取了这一行动。卢布汇率星期二短时上扬，但很快跌至历史新低，午间为1美元兑66卢布，这是俄罗斯为制止卢布贬值迄今采取的最大努力。卢布对美元今年已经贬值近 50%。 上星期俄罗斯试图通过将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来遏制卢布汇率下滑，但没有能够奏效。西方因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再加上石油价格猛跌，卢布面临巨大的压力。克里姆林宫努力让俄罗斯公民相信卢布贬值是暂时的，最终将恢复其原有价值。中国总理李克强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出席第三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谈，并对塞尔维亚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28年来对塞尔维亚的首次访问，预计将在访问期间促成多个大型投资项目。李克强还将出席由中国企业在东欧承建的第一个基础设施工程，总额 1.36 亿欧元的贝尔格莱德多瑙河大桥的落成仪式。路透社报道，李克强很有可能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敲定一个总额20亿美元的从贝尔格莱德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高铁项目，这显示中国正在欧洲大陆寻找新的立足点。预计李克强此行将承诺为中东欧国家提供100多亿美元贷款，用以给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有关香港方面的报道。香港警方在清理了金钟和旺角战中营地之后呢，星期一上午对最后一个战中营地采取了清场行动，这意味着持续两个多月的港人争取普选的战争运动告一段落。警方星期一还逮捕了几名抗议者，一些港人对香港的做法感到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香港的购物区铜锣湾，抗议者高喊着非暴力抗争，警方此时正在清理最后一个战中抗议者的营地，这也是当局对持续了79天的争取民主选举的抗议活动所采取的最后的行动。约百名警员星期一来到这个仅存的战中抗议营地，开始清除障碍物。一些抗议者在营地中央手举抗议标牌，高喊我要真普选，拒绝撤离。据报道，有17名因为拒绝离开的抗议者被警方拘捕，其中包括学生和年长的香港市民。一些人在被带离时高喊我们还会回来，抗争到底。卡车和清理人员清除了营地的残留物，营地周围关闭数周的道路重新开通。一些港人因为不满北京中央政府拒绝香港人在2017年自由的选举港首，以公民非暴力抗争形式发起了战中抗议活动。铜锣湾是战中活动三个主要营地中规模最小的一个，在此之前香港警方分别对金钟和旺角的战中营地采取了清场行动。 港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随着他所说的铜锣湾非法占领区域的清理工作的完成，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非法占中也告一段落。梁振英说，过去两个多月的占中已经让香港蒙受了巨大损失。他说，除了经济方面的损失，在他看来最大的损失是一小部分人对香港法治的破坏，而一些香港市民对港府的做法表达了不满。
当然是很伤感，
很伤心，我对政府非常失望，也不会再对他抱有希望。
不过也有人支持警方采取措施。
现在开心咯，
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一切恢复正常。
此次占中运动被认为是北京在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政治上的挑战。随着警方清场结束，香港争取普选的民主活动告一段落。一些活动者表示，今后将考虑以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非暴力抗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韩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不要调查有关平壤侵犯人权的指称，而应调查美国的所谓野蛮的中世纪侵犯人权行为。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资成南在星期一晚间递交安理会的一封信中写道，有关朝鲜侵犯人权的说法是捏造的，和地区或世界和平与安全毫不相干。资成南表示，恰恰相反，联合国安理会必须紧急处理美国中央情报局刑讯问罪行的问题，以避免对世界和平造成不稳定的影响。资成南指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上周公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中情局在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到恐怖袭击后所采取的严酷刑讯手段。平壤利用这份报告指称美国没有资格评判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平壤被认为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政权。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进行表决，将朝鲜人权状况列入议事日程。有官员说，很有可能在下星期一或星期二将这一问题付诸讨论。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亚洲方面的消息。在日本，尽管日本经济在首相安倍晋三的保守政策下滑入了衰退，但是安倍的执政联盟在12月14日的议会选举中还是轻松地赢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安倍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将使他能够继续其经济改革方案，但是也会促使他寻求民粹主义的政策，而这将可能加剧日本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下面是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在这次选民投票率低以及对经济停滞感到担忧的选举中，安倍首相的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公民党共同加强了他们在日本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作为一个联盟占据多数席位，众议院的选举是关于选择执政党的，所以我对我们得以继续保持与公民党的执政联盟感到欣慰，但是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
安倍首相说，这次的胜利是选民授权他继续其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即通过提高税收来控制日本庞大的公共债务，这个做法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衰退。这次选举的胜利将使得通过不受欢迎的改革比较容易一些，例如放松对劳工市场和农业政策的监管等等。它也可能促使安倍寻求一个可能引起韩国和中国对抗情绪的民粹主义政策。去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日本的东北亚邻国感到愤怒。安倍政府修改历史教科书以及否认日军在二战期间迫使妇女成为性奴的企图也在海外引发了抗议。韩国国民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朴熙海说，安倍如果能够从这些引起强烈情绪的问题上后退，将会缓解紧张关系。
我认为东北亚的中国、韩国和日本还不能客观地看待历史，
所以我希望安倍将强调能够确保东北亚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务实政策，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历史上。
东北亚平安。
日本还在东中国海的两个岛屿上与韩国和中国都存在主权争端。日本的近邻对安倍支持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心存警惕，修宪将使得日本军队能够更加强势地对待像朝鲜这样的区域威胁。韩国世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保坂托二说，日本更为关注的是中国日益加强的军事力量。
随着中国加强其军事实力，日本也需要加强军备，以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做到这一点，日本需要有自己的军队，但是这就要修改宪法。
尽管美国官员对日本粉饰战争历史的企图提出了批评，但是美国支持日本扩充军力，以便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帕顿，首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非洲。索马里呢，早已经被战乱和暴力所撕裂。不过，今年索马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索马里政府的内部。政治内斗阻碍了索马里的进步，有可能毁掉安全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让国际社会失望。下面是乔斯洛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索马里的一场政治对峙本月以不信任表决结束，经过153票对80票的表决，总理阿卜迪威利谢赫艾哈迈德被免职。之前他与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因为内阁改组发生纠纷。艾哈迈德是一年之内被投票罢免的第二位总理。索马里政治分析人士阿卜迪萨马德说，来自不同部族的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基本上是个人之争。
不是基于问题，而是基于个人，不照我的路走就一边待着，情况就是这样。
任人唯亲、部族政治，以及有人向议员保证如果投不信任票就可以拿到现金的各种的指称，破坏了民主程序。索马里的政治动荡让国际社会懊恼沮丧。在11月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有关索马里的一次大会前夕，联合国特使尼古拉斯·凯说，政治不稳定威胁着索马里的未来。
关键的建设国家的法律委员会和进程必须要建立起来，不成功便失败，没有半点时间可以浪费。
推动罢免总理的马哈茂德总统一再辩护说，政府有权自主。
索马里人的期待显然是索马里必须能够以符合自身国情的方式引领自身的转型。
与此同时，索马里在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的青年党激进分子方面取得了进展。青年党针对索马里和驻索马里的国际组织发动了多年的暴力活动。今年非盟维和部队和索马里军队展开了一次联合攻势，迫使那些伊斯兰激进分子撤出先前控制的地区。联军还收复了青年党沿海总部所在城镇巴拉维。9月，美国无人机在索马里南部展开了一次袭击，打死了青年党最高领袖艾哈迈德·阿卜迪·戈丹。不过，如果政府自身不能理清内斗，所有这些安全进展都有可能化为乌有。
他们必须走到一起，必须恢复理性，必须认识到国家需要一位能够把自己的精力和承诺转化为结果的领导人，否则内斗还会继续下去。
展望未来，索马里政府表示仍然致力于被称为愿景2016的战略。这项战略要求在今后两年进行宪法审议，建成联邦制，并举行一次选举。分析人士说，在难以预测的政治气候下，实现这些远大目标绝非易事。美国之音乔斯洛内罗毕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官员推动联合国的一项呼吁两年内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占领的决议案。 美以两位领导人在罗马的会谈进行了近三个小时。内塔尼亚胡在会谈前表示，他不会允许别人来决定撤离的时间框架。一份约旦起草的决议案呼吁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这项决议有可能本周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的罗马会谈是克里对以巴问题现状评估之行的第一站。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从中国开发银行再获得一笔2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用于新项目，其中包括在安哥拉南部修建一座炼油厂。安哥拉是中国第二大石油供应国，占中国石油进口的大约 40%。 自2002年安哥拉内战结束以来，中国已经为安哥拉提供了145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帮助安哥拉发展道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中国总理李克强五月访问安哥拉，与桑托斯总统共同承诺推动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化。安哥拉是非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尼日利亚。世界市场油价下跌使安哥拉经济陷入困境。据报道，韩国国土交通部星期二就前大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娥因对服务不满而逼飞机掉头返回登机口事件考虑对大韩航空进行处罚，并向检方控告肇事人赵显娥。韩国国土交通部星期二说，返航事件违反了航空法。国土交通部官员李光熙说，飞机二层部分机组人员和乘客的陈述证实赵显娥大声辱骂机组人员。韩国国土部说，大韩航空可能被停飞一个月，罚款200万美元。赵显娥的父亲赵亮镐是韩进集团现任会长、大韩航空社长。12月5号，赵显娥乘坐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仁川的大韩航空航班头等舱，空乘人员在飞机驶向跑道时给他送上袋装澳洲坚果。赵显娥非常生气，认定空乘人员没有按规程服务，把坚果放在盘子里，于是要求飞机掉头返回登机口，并让乘务长下飞机。许多韩国人对赵显娥的行为表示愤慨，赵显娥已被撤销在大韩航空担任的所有职务，他上个星期含泪做出了道歉。土耳其警方星期天查抄了全国各地的多家媒体，逮捕了至少24名埃尔多安总统竞争对手的支持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次镇压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下令进行的。埃尔多安星期六表示，要摧毁叛逆的媒体网络，让其付出代价。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说，必须追究密谋反对政府的人的责任。他说，
这些人渗透到国家机构，窃听总理和总统最私密的会谈，阴谋反对国家情报机构，拦住向叙利亚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不能让他们认为可以胡作非为而不付出代价。
星期天被捕的都是穆斯林神职人员法土拉·葛兰的支持者。自从1999年以来，法土拉·葛兰一直流亡在美国。被逮捕的人当中包括了土耳其销量最大的报纸《今日扎曼报》的主编埃克雷姆·杜曼里。杜曼里说，
我们面对的是已经失控的真正的怪物，他专注于推翻每一个民主堡垒，决心以暴力、愤怒和仇恨消灭每一个目标，完全无视法律和秩序。让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国家吧。
73岁的葛兰是志愿服务运动的精神领袖，该运动控制着土耳其的媒体、学校和文化中心。葛兰曾经是埃尔多安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但是在政府计划关闭其学校之后，和埃尔多安闹翻了。埃尔多安指责葛兰一年前策划了针对其内部圈子核心成员的腐败调查，三位部长因为调查而辞职，但是对他们的指控最后都撤销了。葛兰否认策划腐败调查。 欧盟谴责土耳其袭击媒体，违背了欧洲的价值观和标准。土耳其寻求加入欧盟。美国国务院敦促土耳其不要侵犯其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核心价值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4年5月底，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由中国企业投资的钢管工厂正式开始运营，这使得正在热议的中国投资美国制造的话题再次升温。中国企业的投资对当地经济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美国人对中国老板的接受程度又是如何呢？故事要从阿拉巴马松山镇开始说起。
这是一个以伐木、锯木、造纸为主要产业的小镇，它所在的威尔科克斯郡人口仅有12000人，但失业率高达全阿拉巴马州之冠。高失业率让亚洲人与移民在这里难得一见，但是面对我们这样的亚洲面孔来访，镇民们并没有感到突然与新鲜。原因是中国专门制造空调设备使用的铜管制造商金龙集团在松山镇投资的一座面积近50000平方米的铜管制造工厂，在2014年5月份开始运营。
这应该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铜管制造工厂。
凯斯·维尔是金龙北美公司的常务副总，带领我们进入这个金龙集团在北美的第一座工厂。目前工厂有2条生产线，雇佣了约190名的美国雇员，并计划在2015年增加到300人。除此之外，工厂还有约65位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负责训练美国当地的员工。
我们雇佣的很多人在之前都处于失业状态，现在他们开始赚钱，开始花钱，使当地经济改善了很多。
金龙铜管工厂对当地经济的改善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威尔科克斯郡工业发展局执行董事乔治·奥尔福德做了这样的评估。
金龙集团投资了1亿1000万美元建造厂房与购买设备，每年好几百万美元的工资支付。我们威尔科克斯郡的劳动人数不多，所以不需要几千个就业机会来改善我们的未来。我们觉得金龙集团如果能够提供300个左右的就业机会，就能把我们的失业率减半，对我们郡有极大的影响。
金龙集团的投资无疑对威尔科克斯郡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因为在金龙之前，威尔科克斯郡已经有近40年没有任何主要的投资。金龙集团的建厂计划一拍板定案，就被当地人称为希望工程。
这个投资关系到我们地区未来的成功与否，它是威尔科克斯郡的希望，能够克服贫穷以及改善这么多年来高失业率的希望。
但是这个希望工程的落实却是2个阿拉巴马州地方政府跨越行政区域携手合作共同争取的成果。因为当初金龙集团决定投资的地点并不是威尔科克斯郡的松山镇，而是隔壁克拉克郡的托马斯维尔市。
我们呈递了提案，是62个争取金龙集团投资的城市中的一个。
托马斯维尔市市长谢尔登戴尔是促成这项投资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先后去了中国4次，最后赢得这项投资。然而当金融集团决定将原本计划建造的1条生产线增加到3条时，当初在托马斯维尔市预定建厂的土地却不够使用。为了留住金融工厂，戴尔市长找上了地区发展的合作伙伴，也就是隔壁邻居威尔科克斯郡。
所有在威尔科克斯郡的人都与托马斯维尔市有往来，不论工厂设在这里或那里，我们都可以得到同样的利益。 能够打破郡县之间的界限的经济发展是不寻常的，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的合作方式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为了帮助金龙顺利建厂，地方政府合作购买建厂所需的土地，免费送给了金龙工厂。 阿拉巴马州政府也出资新建了崭新的桥梁与产业道路，使工厂所在地能与主要运输道路连接。而来自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拨款，帮工厂引进了水源以及修筑污水下水道，从地方一路到联邦政府，积极配合消除所有金融市场的障碍，可见这笔投资对当地的重要性。
我们地区这么多年来的最大的出口项目就是我们的小孩，因为他们在这里找不到工作。
而金融公司方面来美国投资设厂的考量又是如何呢？
A lot of the key HVAC manufacturers that are global companies are located here.
许多主要的国际空调制造商都在美国，所以长达一万英里的海运供应链存在风险，尤其是封锁罢工的风险。另一个风险是将许多的资金压在海洋上，而铜又是较贵重的金属，而且客户需要较灵活的交货时间或临时加快交货日期。所以要想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公司，必须要有全球的布局。
其他原因如中国国内工资上涨与海外投资政策松绑、美国征收反倾销税等，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开始在美国投资。根据美国荣鼎咨询集团的报告，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在2013年达到了140亿美元的新纪录，而2014年也预期将超过100亿美元。
我开始时工资是11美元一小时，每三个月加一次薪。我现在赚12.25美元一小时，两个星期后我可以达到13美元一小时。
劳拉·刘易斯是金龙在美国当地的雇员，目前担任工厂统管包装的工作。
如果金龙工厂不在这里，我就必须离开我的家庭到外地去找工作。
然而金龙工厂改变的不仅仅是刘易斯的生活，与工厂大多数工人情形类似，刘易斯的住家离工厂大约15分钟的车程。每天一大清早，当先生出门上班，校车接走孩子上学之后，他自己就准备去工厂上班。在这个淳朴小康的美国南方家庭中，刘易斯对中国制造的物品并不陌生。
我想便宜货都来自中国，对不起。
然而自从他开始在这个现代化的铜管工厂上班，与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后，他对中国制造物品的印象改变了。
我看到了中国人员非常关注他们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工作品质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工厂，当地员工开始留意他们过去极不熟悉的中国文化，有些员工甚至骄傲地把他们的中文名字写在头盔上面。
Jennifer、
这是在托马斯维尔市仅有的两家中餐馆其中的一家，经理陈丽珠来自中国。因为餐馆生意，他经常与当地居民接触，也深刻感受到工厂在当地所受到的欢迎。
客人有提到那家工厂吗？
客人有啊，经常都有客人说，然后都对他们评价都蛮好的，都蛮喜欢的。
当然，中餐馆本身也是金龙工厂对当地经济影响下的受益者。
喜欢，当然喜欢了，因为他们会过来光顾嘛，我们生意就会多做一点了。对啊。
我想这好比是美好的婚姻。我的一位同事说，我们结了婚就要把婚姻一直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和金龙一起努力，也要一直努力下去。
像金龙这样的投资给了我们的下一代更多的机会留在家乡。现在我们希望这里最大的出口项目是铜管、是钢管、是纸类制品，而不是我们的孩子。
小城的日出宁静而美丽，远离都市的尘嚣，却多了份与大自然亲近的自在惬意。刘易斯迎着日出的阳光朝着金龙工厂出发，他上班的路途不再是遥不可及，而下班后他依旧能够回到那个阿拉巴马甜蜜的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即使在圣诞节期间，洛杉矶也以它温暖阳光明媚的气候而闻名，就像是好莱坞大片 许多居民和游客都会为城市中绚烂的节日装饰和灯光所惊讶。下面就请李爱琳带我们走进这节日期间最著名、最绚丽的景点。
圣诞节对于南加利福尼亚的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更明亮、更多彩和更有趣。
圣诞节在这儿更加独特，因为每个人都很热心和热情，他们都忙着装饰和其他的类似的事情。
从罗迪欧大道到比佛利山，再到洛杉矶的葛洛夫购物中心，这些地点都被装饰成了灯光的仙境，游客们可以在感官上享受所有圣诞节标志性的景物。
所有的灯光、唱歌和音乐感觉像是迪士尼乐园，
真的很拥挤，但是有很多都是举家出游，很好玩。
对于许多孩子们来说，好玩意味着能够进到一个小屋子和圣诞老人合照，并且告诉他今年圣诞节他们想要什么礼物。在葛洛夫购物中心，另一大景观就是这棵白冷杉圣诞树。这棵树有30多米高，而且挂有10000多个手工装饰品。对于国外来的游客来说，洛杉矶的圣诞如此独特，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节日景点，
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包括这对来自西班牙的夫妇在内的许多游客都说，温暖的气候让他们的旅行十分惬意，
十分美妙，因为一点也不冷，你可以随意到处走走。
气候虽然适宜穿沙滩裤，但在葛洛夫购物中心没有一点雪就太不像圣诞节了。
太有意思了，这可是圣诞节，好好享受吧。
不论是对于年轻还是年迈的游客，洛杉矶的圣诞将是难忘的回忆。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组织，它唯一的目标就是不择手段地对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实施其恐怖统治。60多个国家已经组织起一个广泛的联盟，抗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克里国务卿表示，为了确保未来像伊斯兰国组织这样的恐怖分子不再滋生，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战略，着眼于解决中东地区造成此起彼伏冲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缺乏经济发展机会、严重侵犯人权以及没有为年轻一代带来希望等。克里国务卿说，如果在抗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挑战中还隐含任何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就是构建一个解决共同威胁、追寻共同利益的共同基础。克里国务卿指出，这个机会已经被伊拉克和库尔德的武装所把握，在他们共同抗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过程中，有史以来的高度合作在两个族群社区中引起深远的共鸣。他说，面临这一挑战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旦、卡塔尔以及其他国家都加入了联盟，这意味着在安全和反恐方面进行地区整合的一系列新的可能性，有可能为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约旦和埃及在内的我们所有人打开新的机会之窗。克里国务卿表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东地区仍然严重分裂。他说，在恐怖行径猖獗的当下，我们看到中东地区新出现利益协调的潜在可能。大家虽然彼此共同点不多，但是对极端分子却是同仇敌忾。我要告诉大家他们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对我说，他们准备站出来和以色列实现和平。他们还告诉我，他们认为现在能够建立一个抗击哈马斯、伊斯兰国、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博克圣地等组织的地区联盟。克里国务卿说，所有人现在都看得更清楚，击败暴力极端主义、加强地区合作，是为中东构建一个更美好未来的两个要素。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